好，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呢，我们要讲的信息的题目是逆转的人生。当我们有时候思想这个题目，看我们人生会有什么大的改变和甚至逆转的时候，那其实我们就想到一个很好的一个例证。这是我们大家弟兄姊妹都应该可能以前或早或多或少都已经看过的啊，就是关于尼克福泽他的一个情况。其实呢，他是很小出生的时候呢，他是在澳大利亚出生的。他出生下来呢，天生呢，他就也没有脚啊，也没有手啊，所以只有这个他一个左侧臀部底下呢，有一个好像小指头一样的。当这个尼克的父母看到生下来这样的孩子的时候呢，也没头没脚，他们父母也是信主的，他就在神面前的祷告，甚至多少次的问神，哎，为什么这件事发生在他们的一个身上，可是上帝也一直没有回答他们。那后来呢，这个尼克的父母就带他去看医生，说，这个孩子除了没有手没有脚以外，其他的都是一个很健康的一个小男孩。所以尼克的父母呢，也靠着上帝的恩典，就没有放弃他哈。所以一样的，一如既往的很爱他，甚至比一般的父母也付出更多的爱，并且很小的时候就让他正常去读书啊。所以尼克的小时候呢，所以虽然他有身体上的残疾，但是呢，父母也爱他。当然，他去学校也面临着好多学校的欺凌啊，就是学生的对他的欺负啊，甚至尼克也有好几次呢。就是甚至也不想活也要自杀啊，所以这是他小时候的经历。那后来呢，我们就知道他的人生就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逆转，我们也知道哈。所以他就曾经多少次呢，就向学校申请他有演讲啊，所以上帝也爱他有这个演讲的一个口才哈。所以从此呢，他的人生就发生一个180度的逆转。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他后来不仅仅有演讲啊，他也写书啊，出好多的一些作品啊，甚至也开了自己的一个公司哈。所以他现在也结婚啊，也有好几个孩子。所以我们从尼克福泽他的生命当中，我们看到他的生命发生180度的一个逆转啊，这是我们从他的生命当中能够看到的。那刚刚呢，林牧师也带我们看了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啊，这个故事当中我们也看到这两个。财主和拉撒路啊，他们的生命也发生一个很大的一个逆转。那也许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这个尼克比较，我们都什么，都是健康的哈，我们也有手，是不是？也有脚，是不是哈？所以那将来我们人的生命可能会有什么逆转呢？那这是我们今天我们要思想的一个主题的一个信息。好，那我们开始以前呢，我们就先来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今天来到你的面前，来思想神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旨意，也巴不得今天我们也借着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让我们来思想我们的人生该要怎样走，我们的生命将来可能会有什么样的逆转，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唯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生命才可能有改变。也求主你接下来使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有一个安静的心，都有一颗聆听的耳朵，好叫我们能够从这一段经文当中能够明白神你的心意，都求神你来带领我们，来帮助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好，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从这一段经文呢，我们首先看到第一点的信息，我们就是首先看路加福音16:19-21，我们看到这里面有明显的有两种的一个生活啊，这是我们看到的是什么生活呢？一个是奢华宴乐，一个是穷苦潦倒。好，我们很明显看到这个财主，他所穿的衣服是紫色的袍和细麻布衣服。那我们知道在古时候穿着这个紫色的衣服和细麻布的衣服都是有尊贵啊，有身份有地位，也是有金钱的啊。所以这个财主呢，他不仅穿的这个很好，然后吃的怎么样也很好， 不像我们可能说偶尔一顿吃的好一点，他是天天这个奢华宴乐哈。这个圣经上写的很清楚，所以这个财主就过着一个天天奢华宴乐的生活。但是呢，明显的和另外一个人有什么比较呢？就是一个名叫拉撒路哈，他却过着一个穷苦潦倒的生活。他有没有吃的？他说这个要放在有人把他放在这个财主的门口哈，要得财主桌子上掉下来的碎渣儿，是不是啊？这个零碎来能够充饥，并且他身体上还有疾病，看到没有？所以经文上这个写的很清楚的。所以明显的这就是有两种人啊，一个人过着很富裕哈，甚至天天这个奢华宴乐的生活，另外一个呢却过着一个很穷苦潦倒的生活哈。那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贫富有不同的差异，也是很真实的啊。当然你说贫富差异有好多的原因啊，有好多的机遇的原因。那其实呢，我们每个人生下来，上帝呢也给我们有不同的能力、智慧、聪明啊。所以呢，这个是一个人来到世上会有好多的原因，有的不一定是他自己好像说突然啊或者不勤奋，不是的。一个人来到世上，他或者贫穷或者富裕，确实有好多的一些客观的一个因素。那在其实，在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认识当中呢，一个人财富的富有其实是上帝的祝福，上帝也借着他把他的生命，把他的拥有的也能够赐福带给周围的人，成为是他的生命成为一个什么，一个祝福的一个管道啊。所以在这呢，我们看到这个财主他本身拥有多少啊，很多的一个资源，我们看到没有哈？所以从出他所穿的啊，然后天天吃的。可以说这个财主他拥有手上很多的资源哈，但是他对就在他眼前的天天在他门前的这个拉撒路，他有没有伸出援助之手？有没有？没有，是不是哈？说把这个拉撒路哈放在他的门口哈，但是呢，这个财主他没有有一点怜悯之心，伸出手来帮助他哈。这个财主他就把他自己拥有的，就完全自己来享用来享受啊，他没有有一点这个生发一点怜悯之心，能够帮助有需要的就在他眼前的啊，天天的这个有需要的这个拉撒路哈。所以这是当时这个耶稣讲这个比喻的发生一个情况哈，明显有两种的一个情况啊。这个用我们现在的就是讲说这个朱门这个酒肉臭哈，路有冻死国哈，这是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啊。从这两个当中啊，那这个当时的一个情况是有明显的有贫富不均，那这是主耶稣2000年以前来到地上发生的情况。那其实我就相信我们现在21世纪社会的贫富不均现象是不是越来越严重，比当时啊。所以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疫情期间说有报道说那些很有财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们的财富几乎怎么样，说又翻了一番。同时呢，却有好多人在疫情期间又破产啊，有的失业，有的这个都没有办法继续的来生存生活哈。所以我们也看到这个社会的贫富不均啊，这个现象呢也是越来越严重。我们也看到现在社会上甚至有的人很富有啊，他拥有的资产有几十亿、几百亿，甚至上千亿，他一个人拥有的财富可以富可敌国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社会贫富不均的现象越来越严重。那这个可能是有什么原因造成的呢？那有好多的一个原因，可能也许这个法律国家法律税收的好多的制度都不公平哈。那同时呢也有一个原因啊，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有一段经文啊，生命记15章到1节啊，我可以帮大家来读一下。说每逢7年末1年你要施行这个豁免的定例语来是这样，凡财主要把他所借给邻舍的豁免了，不可向邻舍和弟兄追讨，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若借给外邦人，你可以向他追讨，但借给你弟兄无论是什么，你要伸手豁免了。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这一切的诫命，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这是生命记当中的一段经文，然后从这段经文当中我们看到神对以色列人有这样的一个要求， 说到这个每逢七年的最后一年了，你要豁免，你借给别人的要怎么样，就是要豁免他，不允许再欠他哈。所以每到七年以后啊，这个有穷人的他欠的债务他就不要再付了哈。所以哈，所以呢，这个到最后产生一个什么情况，就是在你们以色列人中间就没有穷人了。那很明显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都没有这样的一个制度，是不是？所以我们说现在社会制度也是这个越来越严重，贫富不均啊，这是我们看到的哈。但是呢，我们也想到这个世界虽然不公平，但是呢，唯有真正公平的只有在上帝这才是公平的哈。所以有一件事发生就会来改变，什么事情发生呢？所以当死亡来临的时候啊，穷人和富人怎么样又再次变得平等了哈。所以我们知道你活着的时候不管你再拥有多少资产啊，我们离开的世界的时候空空的来也要两手空空的去，所以我们穷人富人在死亡面前又再次变得平等了。那我们人在死亡离开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什么样的不同的一个结局呢？这也是我们从这一段经文我们要来思想的啊。好，那这一段经文当中呢，我们从22到25节我们看到有明显两种不同的一个结局啊，我就帮大家再来读一下。路加福音16章22节，后来那讨饭的死了，被天使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财主也死了并且埋葬了，他在阴间受痛苦，举目远远地望见亚伯拉罕，又望见拉撒路在他怀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了，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危，你倒受痛苦。好，再呢我们就看到明显的这个有两种不同的一个结局啊，一种是这个拉撒路啊被这个带去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他在这个受安危，这个有受福哈。另外一个呢，财主在怎么样，他就在阴间受痛苦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的明显的一个两种的一个结局。那其实呢，在古时候犹太人的他们观念里面呢，就认为说人死了以后呢，他的灵魂呢要放在一个地方，一个是义人的灵魂要放在一个聚首啊，另外一个呢就是不是义人的灵魂，恶人的灵魂呢，他们要放在另外一个地方，是彼此来隔开的啊。再回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哈。好，那再来我们就来想一想这个拉撒路和财主啊，他们活着的时候怎么样，一个过着奢华宴乐的生活，另外一个过着什么，这个贫穷穷苦潦倒的生活。哎，但是他们那个离开世界以后去世以后，他们的生命发生了多少180度的逆转，我们看到没有啊？所以这是如同 亚伯拉罕在25节就讲的，他说，而啊，这个就是对这个财主讲的，说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但是呢如今这个拉撒路在这里得安危，这个财主你却在这里受痛苦哈。所以我们看到他们的生命发生了一个180度的逆转啊，这个财主他以前呢活着的时候生前享过福，现在却怎么样受痛苦。然后呢这个拉撒路他活着的时候受痛苦，现在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能够得安慰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他们的两个人的生命发生了180度的逆转。那这呢也许我们弟兄姊妹可能对这个拉撒路，哎，他这个他怎么得救的啊，但是圣经里面没有写啊，没有记载拉撒路他信仰的情况。那其实呢我们看一下拉撒路他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所帮助的人，看到没有啊？所以我们从他的名字当中呢，是神啊，是来帮助他这个穷苦潦倒 受痛苦的人哈。啊，然后呢我们大家也要来想一想说，哎，这个拉撒路被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呢？那其实呢我们看一下圣经呢，圣经里面也唯一的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在圣经当中其他地方没有，唯有在这个拉撒路和财主的这个故事里面呢出现一次哈。所以我们有时候会想，哎，那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那究竟是什么意思啊？那其实呢有一段经文也能够帮助我们稍微明白一下，这是主耶稣告诉门徒讲的，说 你们要看见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众先知将来都要在神的国里啊，将来会有好多人从东西啊南北，将来都有人来，要一同在住在神的国里，在住席哈。那这个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亚伯拉罕是以色列人是什么？老祖宗啊，是他们的老祖宗哈。所以放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呢，那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有一点这个在神国里享有平安的安慰的一个意思哈。当然我们稍微想的多一点点，那我们可以想到人一去世以后能够得救的被称义的这些人可能去哪里呢？那我们弟兄姊妹可能都很熟悉的，就是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当时他两边各有两个强盗，是不是哈？但是呢，唯一的有一个强盗这个对这个主耶稣讲说，你将来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来纪念我哈。后来主耶稣就怎么和他讲的？主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是吧哈？所以我们也看到，就是人去世以后啊，并不是说他的灵魂就在世上飘来飘去哈。我们以前有时候在和弟兄姊妹探讨信仰的时候说，是不是人死了以后他的灵魂孤魂野鬼在世上飘来飘去的哈？不是的。从主耶稣自己也所讲的，我们看到说，被神所得救称义的人啊，将来他的灵魂会去到一个地方啊，或者是在我们看到圣经里讲的，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啊，这是圣经里描述的啊，或者我们就像主耶稣讲的，在这个乐园里了。当然我们说这是一个比喻啊，我们也不要就想象成说将来这个得救的人将来是不是都去世以后都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不是？其实是在圣经呢也没有讲说这个拉撒路就是一直就是被亚伯拉罕抱着，那我们也不可能想象说将来我们信主的人去世以后将来都在亚伯拉罕的怀里，是不是？这个亚伯拉罕怀里能够抱几个人呢，是不是哈？是有100个人，1000，那么多人，成千上万人都信主得救了啊。那这个呢就是我们也是能够知道说，我们信主得救的人将来要在神国里与神同在，与神在一起，我们都能够得到神的一个安慰啊，因为这是一个比喻哈，所以我们就不能纯粹就抓住说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将来我们去世以后都在亚伯拉罕的怀里哈。好，这是我们看到的哈，所以我们看到人活着的时候呢，我们享福，但是呢，并不代表我们人去世以后离开这个世界以后也一定享福啊。这是我们从拉撒路和财主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的，人去世以后，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一个结局。我们看到他们这两个人的生命发生了180度的一个逆转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那其实呢，我们来看一看，24节，我们看一下这个财主哈，他在这个阴间里就喊着说：“我主亚伯拉罕啊，这个可怜我吧，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我的舌头，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那其实我们从24节经文，我们很清楚的看到，这个财主啊，他没有得救，在阴间里，在这个一个具体的情况。那阴间呢，其实是一个人没有得救的人，在处于一个长期的一个受苦的状态啊。所以人在阴间的火焰里会怎么样？是不是马上就被烧毁了，不存在了？有没有啊？不是的。那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在怎么样？他在处于一种长期的一个持续的一个受苦的状态哈。所以我们人离开世界以后啊，没有得救的，我们去到阴间，所以并不是说一死就白了，就什么就没有了，你没有什么也没有感觉没有了哈。从这个财主他在24节这个经文里面所讲的这个话，他说：“我主亚伯拉罕，亚伯拉罕是他们的老祖宗哈，说可怜我吧。”求你打发拉撒路来，用指头尖沾点水，凉凉他的舌头。可见他在阴间的火焰里怎么样？很难过，是不是哈？所以希望能够有一点水，能够来把他这个困难的情况能够解决一点。但是呢，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哈。好，那这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呢，讲了在，也许呢，我们弟兄姊妹可能会有一点这个错觉，啊，觉得这个财主会下阴间，是因为什么原因？因为他有钱，活着的时候他天天这个奢华宴乐哈，这个好像是因为这样的人就下阴间的，是不是哈？ 那拉撒路为什么会回到在这个亚伯拉罕的怀里会享福，是因为他很贫穷啊。那这个是不是因为他们这个财主因为他很富裕就下阴间，或者拉撒路他很贫穷将来就在与神在一起，在乐园里的享受呢？是不是这个原因？那不是的啊。这个其实呢，这个财主他之所以会下到阴间啊，他其实不是因为这个他很富有。那假如说都很富有的人，那将来是不是在阴间传世都是很有钱的人？是不是？也其实实际情况不是这样子的哈。那我们在这个经文我们看到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其实财主他是因为他不信神，他也不愿意悔改，不愿意遵循摩西和先知的话而下阴间的。那最后我们看到经文我们就知道哈，所以呢，这是因为他为什么他对亚伯拉罕说，求你让这个拉撒路将来活活能够向他还活着的五个弟兄去什么，要去传福音，要他们悔改。那明显这个说明这个财主有没有悔改，他没有悔改哈。所以这个财主下到阴间不是因为他有钱他被下到阴间的，这个不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好，那这是我们看到人死亡以后呢，有这种两种不同的结局。那有时候呢，我们人就会想说，那将来人去到阴间是不是这个也有这个改变的机会和可能呢？因为不是我想象的话，这个因为我们有时候在和一些朋友们在谈福音的时候，大家就真的会问这个问题，说，将来人死后以后去到阴间或者地狱里面，将来我们是不是还有可能再回到天堂呢？这是真的有这个朋友们向我们提出的这样一个问题哈。好，那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一看25到26节这两个经文哈。那我帮大家读一下。亚伯拉罕说，儿啊，你该回想你生前享过福，拉撒路也受过苦，如今他在这里得安危，你倒受痛苦。不但这样，并且在你我之间有深渊限定，一罪人要从这边过到你们那边是不能的，要从那边过到我们这儿也是不能的。所以这呢，就是亚伯拉罕这个面对这个财主在这个阴间里的这个祈求哈，亚伯拉罕就直接回答他了哈。那这样我们看到以后，这个我们看到人去世后在阴间呢有没有可能的改变的机会呢，就不能改变了。为什么呢？第一个说这个在阴间和在乐园里有什么，有这个有深渊在分隔在相隔，并且呢彼此能不能相通也不能相通。那这是我们从经文表面的意思我们直接就能够看出来的哈。所以这就也就告诉我们，我们人活着的时候你有很重要的一个决定你要想好，我们人死后呢就没有一个选择的余地了，我们也不能在人去世以后你再改变你这个将来的一个不同的一个决定。其实呢，我们就想到上帝给我们每个人都有自由的意志哈，所以我们活着的时候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自由的选择做决定，我要做什么工作，在哪里居住，做什么生活哈。所以上帝给我们人有很大的一个自由，但是呢，其实我们人活着同时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选择和决定，就是什么，就要我们人活着的时候你就要来认识神，就要决定是不是要来信靠真神上帝哈。我们人死后呢就没有选择的权利了这是给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和一个朋友的一个提醒正因为就是我们人死后没有选择的权利了所以我们作为信徒怎么样，我们就是要尽心竭力，在我们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要在我们今生有机会的时候呢，我们要尽心竭力的传福音因为我们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就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这个财主与拉撒路的故事这是我们看到认识两个完全这个不同的结局这是也是把他们这两个人不同的生命，他们生命发生了180度的一个逆转也是摆在我们的面前这两个人他们将来的一个结局其实是在他们活在世上的时候呢就已经决定了所以我们人要得救免受将来在阴间地狱里面的刑罚和痛苦，那我们呢今生必须要做这个决定我们将来一旦离开这个世界以后呢就失去这样的一个机会了那我们底下呢我们就来试想面对我们来试想这个拉撒路和财主他们的生命发生一个大逆转，那关键是在哪里下面呢我们也来看看这个在阴间的财主 他心里来发出什么样的一个呼声啊，这是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好，我们就来看一看27到31节，路加福音16章27节，我帮大家再来读一遍。财主说，我主啊，既是这样啊，求你打发拉撒路到我父家去，因为我还有五个弟兄，他可以对他们做见证，免得他们也来到这痛苦的地方。亚伯拉罕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财主说，他说就是财主说，我主亚伯拉罕了，不是的，若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到他们那里去的，他们必要悔改。亚伯拉罕说，若不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就是有一个从死里复活的，他们也是不听劝啊。那这我们就很清楚的看到了啊，这个财主呢，他一看这个亚伯拉罕说，你我之间有深渊，这个限定不能够互相来往。财主一看这个他在阴间，他的这个命运这个改变的机会没有可能了哈，所以他心里就很焦急哈。就明显看到财主他心里发出一个什么的一个呼声呢？他就是不要来到这个痛苦的地方啊，因为为什么呢？他在世上还有他五个弟兄哈。那我们可以想一想，他这五个在世上活着的弟兄过着什么样的生活？我们可以想一想，那和财主活着的时候差不多嘛，可能财主死了以后，他的财产可能就由他的弟兄五个弟兄来支撑了哈，所以他们也可能一样的过着差不多的奢华宴乐的生活，是不是？他们并没有好多的机会来认识神，来遵守神的这个律法哈，所以这是我们看到。但是呢，这个财主在阴间呢，他就发出这样一个要求啊，他不希望啊他的这个家里的亲人弟兄也来到这个痛苦之地哈。另外呢，他同时也提这个要求啊，叫这个拉撒路哈，这个复活哈，也去要叫他的这要向他们做见证，就是很明显的要向他们来传福音了哈。这个亚伯拉罕是怎么回复他呢？他说，他们有摩西和先知的话可以听从。哎，这个亚伯拉罕没有正面的回答说，哎，这个拉撒路不能这个复活怎么样哈？他就明显告诉他，哎，这个活着的人要怎么样？要听从摩西和先知的话，要遵守神的这个诫命律例和这个要求哈。所以这是亚伯拉罕对他们的一个直接的一个回复啊。那至少呢，我们可以看到哈，当财主在阴间发出这样一个呼求的时候，他心里迫切不迫切？很迫切的哈。可以我们说，这个财主他阴间发出这样的一个呼求，也是我们世人的一个代表，作为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在阴间他所发出这样的一个呼声。那有时候我们也会想到，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包括朋友，在我们已经离世的家人或者朋友当中，也有一定没有信主的，他们很可能也是就和财主这样的一样的，他们也发出这样一个类似的呼求，不希望我们的家人我们的亲人啊，也能够来到也去到阴间这样一个受苦的地方啊。这是我们看到这个财主在阴间发出这样的一个情况，他很懊悔，但是呢他已经没有机会再来改变他这样一个命运的一个不好的一个结局了哈。所以我们看到财主他的心很迫切，我觉得财主这个传福音的心可能比我们一般的有的弟兄姊妹还很迫切哈。有时候呢，我们人在活在世上常常为一些芝麻绿豆或者一些小事情很愁烦啊，这个明天天气报告怎么样，我们要穿什么衣服哈。但是我们对我们最重要的你的灵魂将来的结局和去处有没有很关心？反而还没有，是不是哈？但是这个财主在阴间发出这样的呼声，他很迫切啊，比我们多有这个弟兄姊妹还要很迫切哈。所以这是我们要知道的，我们看到哈。所以但是呢，我们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看啊，这个财主呢，好像想的呢，他比较简单一点。他对亚伯拉罕说，这个因为亚伯拉罕就回答说，哎，他们有可以摩西先知的话可以去遵行啊，是不是啊？但是这个财主想的比较简单，他说，假如说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的到这个他的五个弟兄那里去，他们就必要悔改，是不是事情想的这么简单呢？这个财主他想的比较简单，只要有人从死里复活，一向他的弟兄讲，他马上就悔改了啊。其实事实呢不是这样子的 啊，其实呢我们就看一下下面有两段经文，我们也能够看到哈。那其实圣经当中就正式的有记载， 我们都知道的哈，有一个这个也是叫拉萨路哈，但是这个词拉萨路不是那个拉萨路哈，就是我们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九到十一节，这就讲到说，当时有好多犹太人知道耶稣在哪里就来了，但是呢，他们不但是为耶稣的缘故，也是要看那个从死里复活的拉萨路，啊，但是呢，这些祭司长要怎么样？就要商议把这个拉萨路要杀了，看到没有？在我们人中看来说，假如说有一个人从死里复活了，将来这个传福音就一定会很简单。其实事实不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也知道这个拉萨路和刚才我们讲的财主和拉萨路的故事不是同样的哈。所以这是我们能看到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那其实呢，我们也想到我们大家读的经句哈，其实主耶稣他来到地上，他一开始出来服事的时候，他就讲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看没有，主耶稣他一开始出来就讲到这个福音的一个重要，是不是？所以我们人的命运你会给逆转，会改变，是我们是信福音，信神，我们的生命才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逆转。并且呢，主耶稣他也从死里复活以后也是这样子的啊，也就这样来教导的啊。那主耶稣复活以后呢，他就对他的周围的一些门徒他讲说，这个先知所说的一切的话，凡是指着他自己的话啊，都要来验证，并且呢这个应验。所以耶稣呢就开那些门徒的心窍，使他们都能够来明白圣经，并且呢也和他们讲说，耶稣基督这样要被受害，第三呢从死里复活，这是照圣经上所写的，都一定要应验的。并且呢，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二十四章四十七节，就是我们这个屏幕当中最后一节经文，他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到万邦。你看到没有，主耶稣他从一出来服事，一直到将来他从死里复活了，他所讲的一个重点的一个信息，就是要我们人传悔改赦罪的道，要人来悔改，要信主耶稣，这样的我们人的生命呢，我们将来才可能会有改变，必有逆转的一个机会哈。所以我们就看到我们人的生命如何才能被逆转呢？那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人的生命才有改变的一个机会。好，接下来呢，我们也能够来一起来思想，当主耶稣讲这个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的时候，主耶稣直接讲的对象是谁？那其实呢，我们看一下这个上文呢，我们就，这个好，童工可以再把那个回到刚才的哈，好，谢谢。好，我们再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哈。那其实呢，当主耶稣在讲拉撒路和财主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们按照上文的话呢，他其实呢是。一开始强调的是对法利赛人哈，因为在路加福音十六章十四到十五节，耶稣呢就讲了在讲这个拉撒路和财主故事的以前的一个上文的很明显的情况，就是提到法利赛人是贪爱钱财的，他们听见这一句话就耻笑耶稣，然后耶稣就对他们说，你们是在人面前自称为义的，你们的心神却知道。然后接下来呢，就耶稣就来到这个十九节，就开始讲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所以耶稣讲这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呢，很明显他直接面对的对象是谁，就是法利赛人。那耶稣指着他们的问题说，你们是贪爱钱财的哈。可是我们也知道法利赛人他们的特点是应该是怎么样，法利赛人他们的本身是一个很敬虔的，应该是要谨守神的律法，这是为他们的荣耀，是不是哈？但是呢，我们也看到这个法利赛人他们却因为今天因为贪爱金钱名利啊，然后呢他们的心被这些金钱名利弄瞎了心眼啊，所以呢他们这贪图过着一个奢华享乐的一个生活，甚至就像这个财主一样的天天过着奢华宴乐的一个生活，但是呢他们却并不遵行神的一个律法啊。所以耶稣呢就很明显的指出这些法利赛人这些领袖的一个问题哈，但是呢这些法利赛人的回应是什么呀？他们却耻笑耶稣，笑话耶稣，对耶稣所讲的他们心里一点没有反悔， 一个悔改哈。所以接下来耶稣就讲了这样一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那当然，假如说我们再稍微往前面多一点的看这个十六章的话，我们看十六章第一节的时候，主耶稣又对门徒说哈，其实在上面呢他又讲了一个这个故事哈。当然我们到十六章十三节就看到很清楚，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恶这个爱那个，就是重这个轻那个，你们不能又侍奉神又侍奉马门。所以耶稣在讲这个故事前面的上文很明显的，一个是对谁讲？对法利赛人讲。另外一个又是对谁讲？对门徒讲哈。所以这也是对门徒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提醒，说我们人也只是信主了，那我们也要注意，我们不能又侍奉主又侍奉这个马门啊。当然我们在这也可能弟兄姊妹可能会有误解，说哎，那这样我们信主的人是不是就不能去上班挣钱了？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那不是这个意思哈。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十六章十三节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当我们把金钱名利地位抬高的一个地步，好像也是成了你的一个主人啊。我们主耶稣是我们信主的人是吧，信徒门徒嘛啊，主耶稣是我们的主是吧，但是假如说我们把金钱名利地位看得很高，也看成你的主，就会怎么样？我们人的软弱，不知不觉的我们的心就会偏向金钱，偏向名利地位，是不是？我们会重视金钱名利地位胜过什么？重视主耶稣，他是我们真正的主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些两段经文，我们就看到这是主耶稣讲给那些贪爱金钱名利的，或者也是讲给门徒要听的。我们活在世上，我们要过一个敬虔的一个得胜的生活，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警醒啊。假如说我们就贪图我们活着的过一个享受享乐的，甚至像财主赛华宴乐的生活，那将来你不是将来你的生命可能会有一个180度的一个逆转，这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我们人的肉体的会软弱的，我们都知道我们人体肉体会软弱的。你以前得胜并不表示你将来也一定会得胜，我们的软弱我们时常也会过来啊。所以也是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当我们把金钱不知不觉当作我们的主人的时候，我们人的软弱和罪性就可能被金钱所辖制啊。这是我们要注意的。那其实呢，使徒保罗也给我们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啊。那使徒保罗他把这个很重要的一个过一个金钱得胜的一个生活呢，也教导给他的一个属灵上的一个儿子哈。我们看提摩太前书六章九节，他就教导提摩太说，然而金钱加上自着的心便是大逆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这要有衣有食就当自足啊。所以这是使徒保罗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他不仅自己行出来我们都知道的啊，他也教导他的跟随他的门徒哈。所以我们人活在世上，特别是就是我们已经信主的人，世上还有好多东西会吸引我们的眼目哈。所以我们就是信主了，我们也要靠主，我们要过一个得胜的一个生活。我们也知道在世上有好多的东西，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啊，世界的金钱名利都会时常会引诱我们，吸引我们啊，这是我们要了一个很注意的啊。所以为了有时候我们弟兄姊妹哈，我们也要思想，有时候呢，为了我们是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亲近主、服侍主，甚至我们有信徒，我们要甘愿，我们要刻意的要过一个简朴的一个生活，因为上帝给我们一个人的时间、精力、资源都是有限的。甚至上帝也是公平的，给我们每个人都是一天24小时，在地上不过都是几十年的一个时间光阴。假如说我们花了太多的时间资源在人生的享乐方面，那我们能够亲近主、服侍主、被主所用的时间就会怎么样？质量也就会减少啊。所以这是从这个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呢，给我们的一个提醒。好，我们愿意过一种怎样的一个逆转的一个人生的一个生活呢？一种好像就像如同这个财主一样的，活着的时候享尽人生的一切的享乐，是不是哈？他活着的时候却不思想神，也不认识神，但是呢，去世以后却在阴间受痛苦。那另外一个，我们也是来弟兄这边思想，特别是我们信主的，那我们是不是愿意为了主，为了我们也过一个敬虔的一个得胜的 甚至简朴的生活。啊，以至于是我们能够常常来亲近主，也能够敬畏神，啊，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以至于将来我们见神的面的时候，也能够蒙神的夸奖。啊，这是我们来思想的。我们人生在世呢是短暂的。我们从拉撒路财主的故事我们看到哈，只有我们人活着的时候呢，受苦不一定是真的受苦，啊，只有我们去世以后与神隔离，在阴间在地狱里的受苦啊，那才是一个永远的苦哈。那反过来讲，我们人生活着的时候呢，享福不是真的一个享福，那去世以后在神国里的享福，那才是一个永远的福，因为那里有神的同在，有神的安危，也不再有痛苦和眼泪。所以我们也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来思想，我们愿意过一种怎样的一个逆转的一个人生呢？好，那我们一起来到神面前祷告。亲爱的主耶稣，孩子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借着拉撒路和财主的故事，我们可以看到他们的生命在去世以后发生了180度的一个逆转。真的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耶稣所讲的这样的一个比喻，能够提醒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特别是我们信主的人，我们也是时常来到神面前来思想，是不是有时候我们太过度的体贴我们肉体的软弱，甚至贪图世上的享乐。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思想，我们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来到世上都是两手空空，将来我们离去以后什么也不能够带去。也求主来帮助我们，都有一颗有衣有食就当知足的心。也求神你来帮助我们，好叫我们的圣命圣洁更加能够来呵护主用。感谢神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祈求，阿们。